恐龙与人类同时存在于地球上。恐龙真的有可能与人类曾经同时存在于一个地球上吗？就像上帝在圣经里直接启示我们的那样吗？圣经记载的创造论到底是不是值得相信呢？到底有没有精确地描述了世界的历史呢？我们已经不再处于这些无谓的怀疑中，很多怀疑者、争论者在走我们的路，我们都已走过，我们也讨论过他们所有关于上帝的一些争论，我们理解他们要传达的信息，但是我们都见过光。约翰福音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人认识这光，不是靠知识、能力、力量、美貌或是智力，人只能通过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心来认识光。信心是打开通向无可辩驳的真理和虔诚信仰之门的钥匙，但是有如孩子般的信心并不意味着上帝留下我们和无神论者敌对辩论，正好相反，上帝的身体的和心灵的创造证明了他创造神圣的世界。上帝曾说，人曾说，这本书上骄傲地陈述了世界的美好和上帝对世界天衣无缝的设计。此书提到腓立比书一章七节上说，耶稣说是辨明福音的时候。在当今的网站上有大量关于神话语的专题文章和音频文件来证明神话语的真实性。每周晚上按上帝的意愿，我们会上传新的信息给你们。你见过真理的光吗？你打算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吗？你希望所有的问题都能找到答案吗？所有的问题，你曾认为你需要帮助吗？我们有好消息，今天就是你蒙救赎的日子。你只需要进入更深经历耶稣，你就能立即进入上帝的国度。现在就行动吧，我们在这里等你。今天的内容是上帝在约伯记41:1-34上说，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你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你能用绳索穿它的鼻子吗？能用钩穿它的腮骨吗？它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岂与你立约，使你拿它永作奴仆吗？你岂可拿它当作麻雀玩耍吗？岂可为你的幼女将它圈住吗？搭伙的渔夫岂可拿它当货物吗？把它分给商人吗？你能用倒钩扎满它的皮，能用鱼叉插满它的头吗？你按手在它身上，想与它征战，就不再这样行吗？人指望捉拿它是徒然的，一见它岂不丧胆吗？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它，这样谁能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呢？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谁能剥它的外衣？谁能进它上下骨之间呢？谁能开它的腮骨？它的牙齿四周是可畏的，它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璧，封得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都不得透入其间，都是互相联络交接，不能分离。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他的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并的火星，他的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的口中发出，他的颈项中存着警力，在他面前都恐惧蹦跳，他的肉块互相联络，紧贴其身，不能摇动，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磨石那样结实。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慌，心里慌乱，都昏迷。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扎他，都是无用的。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剑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 磐石载他看为碎节，棍棒算为碎节。他起笑短枪的响声，他肚腹下如瓦片，他如钉耙经过泥泞，他使深渊开锅如滚，使洋海如锅中的高油。他行的路随后发光，令人声响深渊的如同白发，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不不藐视，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约伯记40:15-24，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与牛一样，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他摇摆尾巴如香柏树，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他的骨头好像铜管，他的肢体仿佛铁棍，他在神所造的万物中为首，创造他给他刀剑，诸山给他出食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他伏在林叶之下，卧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林叶的阴凉遮蔽他，溪旁的柳树环绕他，河水泛滥他不发战，就是约旦河的水溅到他口边也是安然，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他？谁能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神在以赛亚书14:29说，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神在耶利米书51:34说，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有些人认为，在系统演化树上，恐龙早于人类，恐龙在6500万年前灭绝，它们绝对不可能与人类同时存在于地球上。如果有人能够证明恐龙确实与人类曾经同时存在于地球上，那么整个进化论的基础将会崩溃。史料记载，恐龙是进化论者最喜欢使用的育名手段，全世界的博物馆都在陈列着这些巨型生物的骨架，让参观者陷入其中。这些博物馆传达的信息是数百万年前的信息，也传达着伪科学的信息。埃伯特·格勒克斯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提出，根据人类在岩石上明显的足迹，可以说明如果人或又是人的猿类祖先，甚至是猿类的哺乳动物祖先，在早于石炭世纪时期都已经灭绝，那么整个地质科学将被证明完全是错误的，所有的地质学家都将辞去开卡车。因此至少是现在，科学家拒绝承认在石炭世纪的土层中人类留下了神秘足迹这样的说法。圣经确实精确地描述了世界发展史，并且见证了宇宙的整个创造过程吗？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你将会找到关于这个研究课题的清单，上面将会有所有恐龙和地球年代的具体描述。现在我们简单回顾上帝曾说人曾说的里面的几篇文章。文章指出，我们有必要用恐龙来证明这些论文和专著。首先，19世纪80年代，一组恐龙的图像造型被烤在硬币上。在此之前，这些生物还有多种多样的名字，比如说龙、海兽、巨怪、巨兽、火飞蛇、怪蛇等等，还有更多的名字。其他值得我们注意的观点也被记载在《上帝曾说，人曾说》这本书中。恐龙更新这个部分里面的下面的这个简单的科学论述 就是来自这本专著。很多上帝的批评者，他们都忽视了大洪水之前地球的美好光景，他们嘲笑并质疑在挪亚时期的大洪水之前，人类比现在活得要活得久。这个记载在大洪水之前，马土撒拉是世界上活得最久的人，他活了969岁。在挪亚之前的时代，人的平均寿命大致是911岁，相当于现在人的13倍。想象一下，生活在一个完美的热带气候里，有完美的空气、完美的水、完美的食物，紫外线也对人体无害，当时的人类明显可以活得很健康很长久，是现代人的13倍。很多人对年轻的6000年历史的地球存在很多疑惑，大洪水之前的描述是解释这个问题的关键。恐龙是一种爬行动物，它可以做到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永远不会停止生长。再由国家杜奥邦协会和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赞助的彼得森实地系列中的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野外指南，一文中有如下的陈述：在体积方面，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可能会持续生长，只要它们活着，起初长得快些，在它们成熟期后渐渐慢下来，因此再很难见过巨型标本。这些动物活得越久就越长得大。注意，在大洪水之前，动物的平均寿命是现在的13倍还多。请记住，当时的空气接近完美，水质非常洁净，人们的饮食也接近完美，没有有害的紫外线，生命的周期是现在的13倍。以现在的中国的蜥蜴为例，它能够长到12英尺长。假设在大洪水之前，在那种接近完美的环境里，这种蜥蜴活的时间是现在的13倍，因为它永远不停地生长，它的体积也应该是现在的13倍。中国的蜥蜴应该是可以长到156英尺长，有3层楼那么高。恐龙，恐怖的大蜥蜴，也仅次于是上帝在6天之内创造的巨型蜥蜴。古代文化及不太久远的历史都提及过恐龙，在中国历史上都有有关于他们的描述，也充满对这种巨型恐龙的敬畏。英国有216个网站都有记载了恐龙的活动，恐龙又被列为恐怖的蜥蜴。例如在英格兰的许多地方，有很多的地名都是以这类动物命名的，比如说恐龙绿、激战牧场、龙窝等等。在一本读起来像警察工作日记的日志本里，记载了很久以前他们遇到的恐怖蜥蜴的故事。以下的描述记载在威廉·库帕《大洪水之后》一书中。举例来说，我们所知道的1005年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就是在萨福克的布雷斯发现了巨型蜥蜴，在靠近萨德伯里市的布雷斯镇，后来出现了一条巨龙，头上有冠状物，牙齿如锯，尾巴长得非常长，给村庄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吞食了看守羊群的牧羊人，并且吞食很多羊。当地的射手试图杀死怪兽，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这只怪兽善于隐藏。为了杀死这条龙，整个村庄的人都被召集起来。但是当这只恐龙看见弓箭的时候，它再次起来攻击，然后逃入沼泽中，又把自己藏在很深的芦苇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在另一个记载的片段中，早期的不列颠人，也就是现代的威尔士人的祖先，这些生存下来的最早的欧洲人，给我们提供了爬行怪兽的相关记载。 在公元前336年，有一头怪兽吞食了啊。在公元前336年，有一头怪兽吞食了摩韦德国王。我们从蒙莫斯君的杰佛里所翻译的描述中得知，怪兽吞食了摩韦德国王的身体，就像大鱼吃小鱼一样。杰佛里把这种动物描述成比路阿，联系到以赛亚书中喷火的飞龙的描述。在英格兰毗邻的一些老人说，这些活飞龙差不多到20世纪初还有。玛丽·特里威廉告诉我们下面的故事：在摩拉摩根军的城堡周围的树林里，已经常出现翼龙而出名。这些翼龙吓坏了年轻人和老年人。在皮尼尔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居民，他于几年前去世。他曾说，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翼龙被描述得非常美丽。他们休息的时候，身体卷曲，身体上似乎披戴着各种各样的珠宝。他们中有一些羽冠上闪耀的彩虹的颜色。他们被人打搅的时候，会快速地飞翔，闪烁的光芒飞到他们躲藏的地方。他们生气的时候，会展开明亮的翅膀，飞过人们的头顶。有时候，他们的眼珠闪耀的光芒，就像孔雀尾部的羽毛。他说，他这不是一个编出来吓唬小孩子的古老故事，而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他的父亲和叔叔曾经杀过一些这样的龙，因为有时候他们像狐狸一样对待家禽。老人认为翼龙灭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危害农场。再次从库伯的大洪水之后引述，上一只怪兽是被奥贝武夫摧毁。从那次遇到龙之后，奥贝武夫也于公元583年去世。那是一只会飞的爬行类动物，它住在海角，可以鸟览大海。位于瑞典南海岸的 Holnæs， 现在萨克逊人也是丹麦人，把这种会飞的爬行动物大致看作是一种 Leptfrogar。但是这种会飞的动物中的特殊物种，就是来自于这种动物的标本，他们就把它当作是 Ready for God， 字面解释就是一种宽阔的飞行物。